欢迎来到《圣经中的属灵象征》这个节目。这个短小的节目为的是辅助圣经学生理解经文中更深奥的福音含义。在我们讨论今天的属灵象征题目之前，我想提醒一下，圣经里说道，耶稣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对他们讲。参见马可福音4:34。圣经里经常记载主耶稣述说一个属事的故事，并使用故事里面的细节来写照福音中各方面的真理，或者说基督使用属灵的象征来传讲。为什么耶稣一贯使用比喻呢？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，通过使用比喻，他是在教诲我们怎样理解圣经。神使用圣经中的许多人物、地方和事件来预表、象征福音中各方面不同的真理。让我们来查考人类的第一位人亚当作为例子。圣经在罗马书中提到他。罗马书5:14。然而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亚当被称为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，那以后要来之人是指基督。基督实际上在哥林多前书15中被称为是末后的亚当。哥林多前书15:45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灵或作血气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人类从亚当衍生，而整个神的重生选民却来自主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圣经中的属灵象征学习题目是亚当，他有时被形容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和写照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。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的第17。上一讲我们说到关于春雨，圣经在约珥书2:23-27里说，西安的民啊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、春雨和先前一样。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蚊子、蚂蚱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，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。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。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。 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。在这里，神在表明，当我打发树林上的春雨时，这必定提供很多出产，你必定得到你需要的一切属灵的食物，并且越来越多，你必定得以饱足。最终，这指向救恩，因为神寻找他迷失的羊，并且找着了他们，他用春雨拯救了许多的人，神的子民得以饱足，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，我们开始来读诗篇37章20节。个人却要灭亡，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是的，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种犯罪的生活，会享受宴乐和某种安逸。然而违反神的命令，偏行己路，而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，就会受到刑罚。另一方面，在这个世上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，可能很痛苦，并且满有苦难，但是最终有极大的赏赐。圣经里有奇妙的真理，即神的儿女除了被赐予伴随这个伟大的救恩的许多其他事情以外，还要得到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，在一个新地上一直活到永永远远。因此，主在不断地提醒我们，呼唤我们要铭记，将此牢记于心。如果我们不回想这些事情，那么当今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骤然增加，并让我们苦恼时，我们就会这邻里沮丧失望，我们就会心里愁苦，我们可能会心生嫉妒，羡慕恶人，我们可能渴望得到今世的事物，几乎希望我们成为世界的一部分，以便我们可以享受今世的人正享受的事物。我们看到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困苦，他们不明白或经历我们天天面对的属灵的苦难。对于神的儿女，专心思想天上的事，思想神的道，思想圣经的应许，是十分重要的。让我们从诗篇37章18至19节读起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，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，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至羞愧，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。因此，这些是祝福，这些是神宣告的关于他子民的正面的事情。但是现在，在诗篇37章20节里就产生了对比。恶人却要灭亡，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恶人必要灭亡，这是一个圣经真理。 圣经从始至终，在许多地方里阐明这个真理。他们可能享受日光之下的日子，他们可能一味沉溺于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并在其中有。他们可能正在享受今生的荣华富贵和舒适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，那就是他们必要因他们的邪恶而灭亡。圣经坚持认为，便宣告他们必要死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是无可躲避的。唯一的逃路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神的救恩，别无他路可逃。靠邪恶、财宝、靠宗教或靠哲学都不能逃脱。除耶稣基督的名外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参见《使徒行传》4:12。因此，某人借着基督和神的恩典得以逃脱，那么他们必将过神儿女的生活，他们必不至灭亡，因为主耶稣为他们死了，代替他们经受了灭亡。但是如神若不是他或他的救主，那么那些人就必要灭亡，恶人必要灭亡。我们仔细考虑约伯记4:7。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没有无辜的人灭亡，这也是一个真理。有的人可能要说，稍等片刻，总有一些人没有犯罪却被处决，他们是无辜的。那可能确实如此，但是那不是神在这里讨论的，他在讨论死在他手里的人。神从不曾将任何无辜的男人或妇人处死，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，在他们罪里死的、灭亡的每个人，从来都不是无辜的，所有人都是有罪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我们的罪招致了罪责和定罪，因此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灭亡，这是一个圣经真理。他们并不是无罪的，他们并非无缘无故的死亡。每个人因为违反了神的律法而自取灭亡。当然，我们知道，神就已制定出一个拯救许多人的救恩计划。这些人被预定要得到救恩，因为他们的罪有基督亲身担当了。为此，他们在他里面被称为义，因此他们就不至灭亡，因为他们一切的罪都除去了。但是凡没有经历神奇妙的恩惠的人，他们的罪由他们自己担当，他们必要在他们的罪里灭亡，他们根本不是无辜的。圣经继续在约伯记4:8-9里说，按我所见，更罪孽 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神一出气，他们就灭亡。神一发怒，他们就消没。被翻译为出气的这个希伯来词，在以赛亚书30章33节里也被翻译为气。以赛亚书30章33节，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，使它着起来。被翻译为气的这个词，就是在约伯记里被翻译为出气的这个希伯来词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怎样跟神的话语圣经联系起来的。因为神的话语是末世的或者字面上的神吹气而成的。因此定人的罪的是靠着神的话语，神的律法宣布了审判，而且将要使之发生的是神的话语。因此神一出气，他们就灭亡；神一发怒，他们就消没。主的道或话语在万物的结局临到及审判日结束时，必将最后发语，将罪人从这个地完全毁灭，并且完全毁灭这个地本身。在约伯记同一章里往下走一点，圣经在约伯记4章19至21节里说，何况那住在土房，根基在尘土里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？早晚之间就被毁灭，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他帐篷的绳索，岂不从中抽出来吗？英文直译为，他们中的尊荣，岂不消没吗？他死，且是无智慧而死。这儿是对灭亡是什么的一个恰当的描述。他们永远灭亡，一旦一个人死去，灵魂就停止存在了，他们就不再有意识存在，他们没有生气的躯体埋在地下。然后末一天，这些躯体也要被毁灭。因此他们无智慧而死，或者没有主耶稣基督而死，那就导致他们永远灭亡。让我们仔细考虑约伯记20章4至9节。你岂不知亘古以来，自从人生在地，恶人夸胜是暂时的，不敬前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？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，头虽顶到云中，他终必灭亡，像自己的粪一样。素来见他的人要说，他在哪里呢？他必飞去如梦，不再寻见，速被赶去，如夜间的异象。亲眼见过他的，必不再见他，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。我们可以看到灭亡的意思怎样引出彻底毁灭。神清楚地描述罪人最后的毁灭，他必飞去如梦，不再寻见。一旦一个罪人死去，或者 在世界的终结，万物都要毁灭殆尽之时，那时将会像一场梦。你醒后努力要捕捉到梦时，你会依稀记得梦的一些细节。你努力要抓住它，但是很快它就离你而去。这就是神用来描述罪人的生命的语言。罪人的生命必将飞去如梦，不再寻见。素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，这是对灭亡是什么意思的一个准确的描述。让我们翻到诗篇20篇之前，让我们考虑另一节经文。让我们翻到诗篇68章1至2节。愿神兴起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从他面前逃跑。他们被驱逐，如烟被风吹散。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，如蜡被火融化。这就真的正好把我们引回到诗篇37篇20节。这节经文的其他部分，恶人却要灭亡，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那确实就是诗篇68章描写的，他们被驱逐，如烟被风吹散，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，如蜡被火融化。当他的怒气着起来的时候，神乃是烈火，而且这烈火已经着了起来。因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审判日，神的烈怒点着了，今天正在世上燃烧，临近全地上一切居民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属灵的烈火，神的怒气、愤怒和审判被比作为烈火，这并非实际的烈火。但是最后，在审判日的末一天，很可能将会持续1600天。这烈火必将变成实际的烈火，神必将在实质意义上毁灭全地、宇宙及其上的罪人。他必要将他们烧尽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末一天来到的烈火是实际的烈火。我们在彼得后书3章10节里读到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是在提及人徒手建造的其上的物，也就是人的作为吗？那是这节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吗？是的，一方面，人类一切伟大的作为，以及他建造的城市、公路，他一切的艺术作品，以及人所有的荣耀，都要烧尽。但是，那真的不是神说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时他心里的想法。神 把工作和人联系了起来。让我们读《哥林多前书》九章一节。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？使徒保罗指的是哥林多人。他说，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？因此，彼得后书三章十节提到的其上的物，指的是要烧尽并永远毁灭全地上一切未得救之人。这就是最后每个未得救之人的命运，这就是恶人必要灭亡。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这里的语言让我们想到什么？这让我们想到燔祭，尤其是羊羔的脂油。很有意思的是，被翻译为脂油的这个希伯来词经常被翻译为稀少、宝贵。就如圣经在撒摩耳记上三章一节说，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。这就是神在这里允许译者翻译为脂油的这个希伯来词。他们将这个词翻译为脂油，毫无疑问，要归因于语言的上下文。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然后圣经说，他们要如烟消灭。正如燔祭里，你取羊羔的脂油，你把它放在燔祭的火的祭坛上，这脂油要被烧，烟往上冒。因此，译者们将这个词翻译为脂油。我认为可以真实而准确地说，这就是一幅献祭的图画。我不是很确信为什么神使用被翻译为稀少这个希伯来词，但是这节经文的其他部分仍然使我们朝着那个方向理解，即这是恶人的祭物。这并不是恶人在祭祀，而是恶人他们自己就是祭物。那是不寻常的，不是吗？这可能听起来让我们很奇怪。听起来，这完全就像我们未曾听过很多的一些事情。但是，让我们思考祭物究竟是什么。让我们想想主耶稣基督的祭。基督被献上为祭，他作为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我们知道，这是圣经的一个荣耀的真理。当使徒约翰看到耶稣来到时候，他受感说出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参见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。当然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救主，那位可以除去选民的罪的唯一的救主。这些选民，也就是神拣选要亲身担当他们一切罪的人们，他们就是那些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选民。耶稣他自己 是无罪的，但是他确实曾把自己献上。他亲身担当了所有选民，也就是他要为之死的所有的人的一切的罪。这是在创立世界之前，在人存在之前，就是那时，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亲身担当了他选民一切的罪。神倾倒下他的愤怒在他身上，使基督经历了毁灭。他死了，他作为一只羔羊被杀，他就是祭。只是他背满了罪，由于他背负的罪，神的烈火就是为了要毁灭基督。因此，点着要消灭写照基督的祭牲的火舍利，为的就是毁灭那为毁灭罪而献上的祭物，那就是祭物的目的。由于罪，献祭是必不可少的，但是献祭为的是毁灭罪，融化它并除去它，因此就不再有痕迹。唯独因为他是神自己，他才能献上自己为祭。从创立世界以前，一次为罪献上，为他的子民而死，并且因此遭受毁灭。但是由于他是神，他可以复活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毫无罪孽地出来。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当他复活，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没有罪，他成了首先复活的神的儿子，从死里首先复生的。那就帮助我们来理解祭物的本质，就是毁灭罪，这也要毁灭基督。他担当了他子民的一切的罪。但是在世界的终结，为得救之人的祭物将要毁灭罪人，那就是他们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。因为他从来没有找到一位救主，神从没拯救那个人，他的罪没有由基督担当，他们生来就是罪人。在他一生的岁月里，神的愤怒都临到那个罪人，最后在世界的终结之时，罪人要被神的烈怒如烟消灭。他要消灭，他要消失，他的罪也消灭了。那就是祭物的目的，为了毁灭罪。就一个罪人的情况来说，当他必须为他自己的罪而成为祭物时，当他被毁灭灭亡时，这就是永永远远的，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，他不能复活，在他里面没有大能或者能力从死里复活，像主耶稣基督能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因此罪人灭亡并永远消灭，他被完全毁灭了，他被彻底消灭了。在几节经文里， 可以找到审判日中世界终结时恶人的祭物的这个观点。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。圣经在以赛亚书34章4至10节里说，天上的万物都要消没，天被卷起好像书卷，其上的万象要残败，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，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，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诅咒的民，要施行审判。耶和华的刀满了血，用脂油和羊羔、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。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，在以东地大行杀戮，野牛、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，他们的地喝醉了血，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，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。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，尘埃要变为硫磺，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，昼夜总不熄灭，烟气永远上腾，必世世代代成为荒芜，永永远远无人经过。在这里清楚地概述了审判日并非单单的一日，而是一段延长的时期，即为人们所知的在马可福音13章24节所读到的，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，很可能是1600天，而审判日被比作献祭的事。让我们再读一遍以赛亚书34章6节。耶和华的刀满了血，用脂油和羊羔、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着。在这里神在讨论祭牲，我们可以描绘出这是在献祭的时候发生在圣殿的事情。他们会宰杀祭牲，切分肉块放在祭坛上。神证实这正是他在以赛亚书34章6节下一部分里所说的，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。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，在以东地大行杀戮。波斯拉和以东地是以扫和以东的其他名字。记住，以扫代表神恨恶的那些人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因此在这里，在主的大日审判日的这个上下文里，以扫及所有那些神恨恶的人必担当他们自己的罪，他们必作为他们自己的祭物，最终他们定要自取灭亡。这个献祭就是审判日。我们正生活在的时期，就是神因恶人的罪而把他们作为祭物献上燔祭的这个时期。 让我们仔细研究耶利米书46章。神在那一章里论埃及或者列国的话。圣经在耶利米书46章1-2节里说，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论到关乎埃及王。然后圣经在耶利米书46章10节里说，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，要向敌人报仇。这是对审判日的十分典型的描述。然后圣经在耶利米书46章10节里接着说，刀剑比吞吃的饱，饮血饮足，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。为什么这节经文提及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呢？这是因为巴比伦在北方，主将主耶稣基督比作为跟他的众圣徒同来，就像70年后攻击巴比伦的马代和波斯人的攻击一样。因此主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，这节经文只能是在描述审判日。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39章，这一章是描述哥格和马各的倾倒和溃败。如果你还记得启示录20章7-9节，把哥格、马各和撒旦被释放，就围住圣徒的营联系了起来。因此，哥格和马各是撒旦和他的差役，在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最终被击败的一幅图画。并且今日审判日仍在继续。我们在以西结书39章17-22节里说，人子啊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，你们聚集来吧，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，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的之地，好叫你们吃肉喝血，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，就如吃公绵羊、羊羔、公山羊、公牛，都是巴山的肥畜，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，比吃饱了脂油，喝醉了血，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，并勇士和一切的展示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必显明我的荣耀在列国中，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。这样从那日以后，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再一次，在只能应用在审判日的上下文里，神重重地强调了在以色列山上他献上哥哥和马各、撒旦和他的国、地上未得救的居民为祭物。事实上，在以西结书39章这里的语言跟启示录19章的语言一致，这帮助我们明白献上恶人为祭物，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羔羊之婚宴。在启示录19:7-9里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，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然后圣经继续描述主耶稣骑在白马上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以及众圣徒，天山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接下来在15里执意说，他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。这里的语言就跟启示录14里基督踹酒炸的时候有血从酒炸里流出来，原有600里，也就是1600弗朗联系起来。再次要说，那就准确地说出启示录19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审判日，因为那就是在启示录14里所看见的。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9:17-18里说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这跟我们在以西结书39里所读到的十分相似。天空所飞来的鸟来吃君王和首领的肉等等，这是羔羊的婚宴。神所做成的事是他使审判日及献上恶人为祭物，因为他们为他们自己的罪付上公价，作为羔羊的婚宴。心腹装饰整齐了，所有的选民在神拯救了他们所有人这个意义上讲，他们自己预备好了，他们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披戴他公义的外袍。主聚集了宾客来赴婚宴，而宴席就是恶人他们自己。我们再翻到旧约里的一处经文，在西番雅书1，这是详细描述关于主的大日的一章。神在整章里使用了那种语言。圣经在西番雅书1:7-8里说，你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，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，将他的客分别为圣，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，必惩罚首领和王子，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。西番雅书1:7和8的语言 也使我们把献上恶人为祭物和羔羊的婚宴联系起来。这怎么可以联系起来呢？这是因为，这说到主将他的客分别为圣，惩罚那些穿外邦衣服的。碰巧，在马太福音里，我们发现赐予我们一个关于那些被邀请赴婚宴席的人的比喻。圣经在马太福音22:2-3里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，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再次要说，如果我们查考二节里被翻译为宴席的这个希腊词，或者三节里被翻译为赴席的这个希腊词，就会发现这是同一个词。在这里，王为儿子摆设宴席，打发他的仆人，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这写照在整个历史上，传扬到全世界的福音的召唤。当神召唤人类来赴席，但是我们不打算细谈这个比喻的所有要点。然而，我们读到神说那些被召的人为不配。圣经在马太福音22:8-11里说，于是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备齐，只是所召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开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。宴席上就坐满了客，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。记得在西番雅书里，圣经说，神要刑罚一切穿外邦衣服的。而在这里，有一个人被请去赴席，可是他穿着外邦衣服，他并没有穿正确的礼服。恰当的礼服会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在属灵上，这就是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或基督赐予他选民的公义，任何其他衣服都被视为是外邦衣服。然后，圣经在马太福音22:12-14里接着说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个对我们在西番雅书1:7-8更为全面的解释。神在西番雅书1:7-8那里说到，预备了祭物。正如有一个人穿外邦衣服，因此，同样，在这个婚宴上，有一个人穿着外邦衣服。那是因为在属灵上，这是指同一件事，这是指审判日。 一旦神把他的选民、他的心腹聚集在一起，他自己为复习装饰整齐了。现在，主进来观看宾客，那就是说，神在试验他的子民，来确保他们都穿上正确的礼服，确保他们都穿上基督的公义，而不是任何其他衣服。因此，他开始试验那些自称为他子民的人们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件事情，是这个娶亲的宴席。为此，也是西番雅书里说到的祭物，因为这是同一件事。他们中间既有得救的人，也有未得救的人。然而，我们看到许多圣经经文表明，这是发生在审判日。那么，为什么基督进来观看宾客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客人没有穿正确的礼服呢？据此可以推断出，他看见其他宾客穿着合适的礼服。那意思是说，在审判日，在羔羊的婚宴期间，此时恶人他们自己就是要如烟消灭的祭物。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在一起，在同一处可以找到他们。以前我们绝不会明白这件事，但是现在，我们从圣经里得知，审判日直到末日的这段时间，真信徒将要生活在这个地上，然后神要提走我们，最后万物的结局来到。然后他要用实质意义上的烈火毁灭这个世界，毁灭地上的一切未得救的居民。我们本可以讨论一些更多的事情，但是我认为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完全聚焦在这一观点上是好的。因为关于恶人他们自己作为祭物的讨论确实不多。因此，在今天的学习里，我们将这一点记在心里是好的。主若愿意，下次我们再聚集在一起，回到诗篇37篇时，我们要继续查考20节，然后详细解释21节。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，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收听更多的学习，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.ebiblefellowship.com。 各位听众，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。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。